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苹果公司准备将主要供货商15%到30%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台湾上万民众集会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香港连线，香港大游行组织者民阵呼吁 G20 峰会支持香港反逃犯条例的抗争。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管控与折腾，改地名背后的习时代治理模式。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准备星期一开始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打算对伊朗经济增加新的压力，迫使伊朗政府改变其行为方式。在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官方声明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些新措施很重要，但是他没有对记者详细谈到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蓬佩奥是在去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访问之前讲这番话的。他此行的目的呢，是继续特朗普政府的努力，建立一个盟国联盟，以同伊朗抗衡。韩国青瓦台6月2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日本大阪 G20 峰会之后呢，将前往首尔访问，并与文在寅总统举行峰会，就朝鲜半岛去核化进程展开深入讨论。在韩国青瓦台做出宣布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写给金正恩的信能为重启两国陷入停顿的去核谈判铺平道路。今年6月11号，特朗普总统透露，他收到了朝鲜领导人一封美好和非常热情的来信。中国表示，中美两国都应该在贸易谈判中做出让步。与此同时，备受瞩目的美中两国元首本周末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就美中贸易关系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一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 G20 峰会的吹风会上，阐述了中国在即将恢复的美中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他说，中美贸易磋商的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相向而行，双方也都要做出妥协和让步，而不只是一方。在谈到美国制裁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时，王受文表示，习近平主席上个星期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美国高科技企业苹果公司据报道呢，要求其主要供货商，主要是在中国和台湾的生产商，考虑把15%到30%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以免被美国对运到美国的商品所征收的高额关税。分析人士说，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早在进行之中了，但这种做法将使得苹果的收益受损，也会使中国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失业增加。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本星期晚些时候，他将在日本举行的 G20 峰会上同习近平主席会面，之后呢，他将考虑是否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台湾上万民众星期天在总统府前广场集会，他们的诉求是拒绝红色媒体以及守护台湾民主。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这项活动提高了大家对于中国渗透媒体的警觉。台湾网红陈之翰与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星期天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联合发起一项名为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的集会，有上万民众冒雨参与，而且大多数是年轻人。黄国昌在这场集会上点名，中国政府正透过旺旺、中石集团的中国时报以及中天电视台为台湾人民吃毒药。他说，今天他们用红色的媒体，一手在中共那边拿补助，另外一手呢，在台湾这面制造假新闻，要破坏台湾的民主。香港民阵呼吁参加 G20 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关注香港民众围绕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争，称他们也是利益相关的方面。与此同时呢，中国坚决反对 G20 峰会上讨论啊香港问题。下面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了解相关情况。申华，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香港围绕着这个逃犯条例修法的公民抗争呢，目前转向寻求国际支持的这样一个方向。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集团呢，成为抗议者锁定的目标。那么民阵，也就是大游行的组织者，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申华。
是，这是今天来讲呢，这个上午11点，民阵呢在这个立法会的示威区召集的一个记者会上正式宣布的。实际上这个消息几天之前呢已经都出来了，那么今天作为一个正式的场合向中外媒体呢这个宣布，在26号的时候呢要举行一个集会。那么集会呢是以 G20 峰会为背景，要求国际社会，尤其这些发达国家呢，在这个人权、民主和自由方面呢给香港一个支持。我在会上呢这个采访了这个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也就是民阵的总召集人陈子杰先生。那么下面呢我们呢听一下他对美国之音是怎么讲的。
民阵在星期三6月26号我们会举办一个泽会，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香港人是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价值的坚持。我们在这个泽会，我们会重复我们5大的诉求，就是要撤回这个逃犯条例。我们要求就是撤销这个不动的定性。我们要政府停止去检控示威者。我们要求就是追究警察镇压的责任，包括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的逃犯条例抗争这个问题如何跟那个 G20 峰会扯上关系。针对这个问题呢，有很多媒体在会上呢，在记者会上呢就问他们的主持人。那么下面来讲呢，我再介绍一下呢，就是民阵副召集人梁颖敏，他是如何阐述这个逻辑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领导人讲这是一个内政的问题，不允许任何外国进行干涉，然而正像我曾经所讲的，问题并非如此。逃犯条例影响的不仅是香港人民，而且包括到香港旅游、留学以及经商的外国人。这些人为什么到香港经商呢？是因为他们相信香港的制度可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但是这个逃犯条例修法一旦通过的话，那么这种保护就将丧失殆尽。这就是说，任何与香港有关联的人都是利益攸关方，这是他阐述的那个逻辑关系。那么实际上今天上午呢，中国外交部呢在这个 G20 峰会这个问题的这个吹风会上，联合吹风会上呢，这个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他就这个问题有一个答复。张军是这样讲的，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香港事务呢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呢外国呢都无权干涉。所以说现在这个香港围绕逃犯条例这个抗争呢，已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国际化的倾向。这个徐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全世界呢都在关注香港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这场社会危机。那么目前有什么最新动态给我们介绍一下，申华？
现在总体情况呢，我跟一些这个观察人士呢也讨论了现在香港目前的状况，他们给我的基本印象呢是这样，就现在这个资讯呢比较混乱，主意呢也比较多，那么哪个主意呢能够真正为大家所接受，能够具有操作性都不是很清楚。那么现在来讲呢，今天呢这个政府总部已经复工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但是呢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还没有露面。那么我昨天晚上在另外一个活动当中呢，见到了这个另外一位香港的政治人士，就是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个香港的这个连线的负责人。下面我们听一下梁国雄先生是怎么讲的。
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我觉得这个范围不单单是调查警察有没有滥用他的权利，用 暴力，应该是调查整个政府在在那个送中恶发整个过程里面他的政府行为，警察的暴力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啊，应该所调查的应该就是特首啊、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所以我们香港人现在调侃他们嘛，是香港四人帮嘛。
然后现在又出了一个香港的四人帮的说法。总而言之呢，这个梁国雄先生提出的那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可不可行，能不能够接受，现在也不知道。正像我刚才讲的，现在走向都不是很明确。还有一个呢，要举行来讲的圆桌会议，把有关的各方召集在一起，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而且有人讲这个星期就可以启动，由中间人来进行牵线。看来梁总，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这方面的那个确切的这个动向。那么总而言之呢，香港的状况呢现在就是这样，走向呢不是很明确，各种意见都有，好像处在这种一种那个焦灼的状态。那个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申华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管控与折腾，改地名背后的习时代治理模式。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不过在我们之前，贸易战的更大政治战被取代。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从西北陕西到东南的海南，全中国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自上而下的居民区和地标性建筑的改名运动。民政部公告宣称呢，整改的重点是大洋怪虫等不规范地名，但是整改的对象呢，显然是集中在崇洋媚外的洋名。观察人士指出，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数次这个地名改革的历史规律来看呢，这场社会性的改名运动背后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界定。那么为什么中共要选在这个时候来一场改名运动、改地名运动？整改洋名既会增加文化自信吗？改名闹剧背后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的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和治理模式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目前这个整改地名运动呢，是缘起于去年12月民政部会同这个六部委发出的一个联合通知。我们知道这个整改地名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名字那么简单。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共为何不惜经济和社会代价要搞这样一个整改地名的这样一个运动呢？胡先生。
我们知道在前年的中共19大和去年的13届全国人大上，习近平思想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习近平思想的全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这个新时代。但凡一个政权 号称自己是新时代，啊，那么他就免不了要搞一些改名一类的一些活动。你像王莽当年建立新朝，就大改名字，改官名、改地名，改得一塌糊涂，最后他自己都弄不清，都搞糊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也自称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所以成功之后也是大改名字。那文化革命被称为这个史无前例，所以文化革命也兴起了一阵改名之风啊。因为你这个新的政权既然要标榜自己是新的，那么你免不了就要做一些这个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这么一些行动啊，要造成一种新气象、新面貌。那么其中呢，最简单也最能立竿见影见效的办法，那就莫过于改名字、改地名，就像大街上刷标语、立宣传牌一样，让每个人马上都能都能感受得到啊。所以他这个改地名呢，这种做法呢，从这个角度看倒并不奇怪啊。只是呢，习近平这个新时代呢，他有点麻烦，因为他不敢否定邓江湖时那个时代，也不敢否定毛时代，所以他新的就很有限。那再说呢，这次改地名，我们也看到他改的名字并不是所谓旧社会的地名，改了半天要改的还都是江湖时代当时取的一些名字啊。那么这么一来呢，所以他所试图达到那个政治意义就更打了折扣。同时呢，也就意味着呢，他遭受的阻力会比其他的那种改名字，那个新朝这个登基之后改名字的那种状况呢，会更遇到更多的麻烦。你要是改的是所谓旧政权、旧社会的，那么旧政权、旧社会因为没有招架之力，所以你很容易就改下去。而你现在改了半天，说了半天，不就是改的就是江湖时代的东西吗？那这么一来的江湖时代人还在啊，而且你和那个政权和那个时代还没法这个切割呀。这么一来，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单单是一个改名字的事情，都进行的非常非常的不顺利。
嗯，那么胡先生说的显然非常对。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改地名已经成为一场闹剧，连这个官方媒体呢都来这个反弹，现在看起来已经是不好收场了。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以您的观察，您觉得这件事的荒唐之处主要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拍脑门儿可能出来的一个决定。
嗯，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在问，就这个事儿的来源到底是怎么着，从哪儿来的，怎么就要改地名了呢？那么查了一下呢，其实是最近的一次，就是民政部、公安部、什么自然资源部、住建部，然后还有交通运输部和这个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六部委发了一个文，叫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通知。就是以这个通知呢，就是讲说存在一些，就是刚才你讲这个大洋怪虫等不规范地名要求整。但是这个事儿啊，可能来源是比较早，就是说可以追溯，我看这个多维他们就讲，他说这个可以追溯到2014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以后，然后2016年3月，国务院有一个叫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说决定就是要把这个居民街巷存在的大洋怪虫要进行清理。那这个事情来看呢，就是说已经酝酿了很久了，现在终于动手了。可是这个事儿带来的这个混乱是非同一般的。
嗯，
因为你现在这么一改的话，可能这个所有的不但是这些小区啊、胡同啊这些地名可能要改，更涉及到就是物业的这个房本儿是不是也要改，户口本儿是不是也要改，身份证是不是也要改？如果这一改，就是它所牵动的这个社会资源成本会非常巨大。但是有可能下这个令的人啊，他根本就没想到这些，他 他只是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有崇洋媚外的倾向，
嗯，
所以呢，他要整治一下，要把这个这些东西给清理掉，然后呢，用党文化，或者是包括一部分传统文化，来重新占领它。想的是这么一个主意，但是呢，你实行起来，尤其这个地名这个事儿啊，这个你要知道，民政部它专门是有一个司，就是地名司，管的就是这件事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绝不是说领导人一拍脑门，就可以全面开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荒诞呢，实际上还不在于就是说光是这个六部委发文这个问题，而是在发文以后各地方，哎，这一下子就形成了一个改地名运动，
嗯，
各地方都把这个鸡毛当令箭，然后呢来投入这个，后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地方利益的问题，因为这一改地名，可能这个牌子就要重做，甚至公交的这个车站的牌子也要重做，这个所有建筑物的标牌、地址牌也要重做，还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要重新换过的证件等等等等，这可是一大笔的投入啊，这一大笔投入可能对。对地方来讲，它是一个要钱、要预算、要钱、要拨款的一个理由，所以呢，这种东西一下子，就会朝这个，从下令到执行，就会走向荒诞。
嗯。
这个呢是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一个特色，它科层化、官僚化，然后呢，它分工非常细。然后一旦有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指令下来，他们就会，把这个指令分解执行，直至变成一个荒诞的事件。
嗯，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这个领导人拍脑门做了个决策，他只想到对意识形态重新界定，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个巨大的社会代价以及巨大的这个经济成本。现在呢，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他们如何回应我们两位专家。首先是 Chris 的黄，他说老百姓起扬名是对古老雄伟维也纳、世界遗产威尼斯的向往，若中共建政后没有摧毁古老雄伟的城墙、世界遗产的牌楼，没有大破四旧，现在遍布神州的呢，本应该是城墙酒店、牌楼小区这样充满文化自信的名字的。政府改洋名，真正目的无非是挂文化自信的羊头，卖的是一党专制的狗肉，怕的是对洋普世价值的联想，行的是政治管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生生 Bulldog 他说 CCP 为什么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提四个自信呢？主要是因为他不自信，所以造词遣句给众人洗脑。共产党非常擅长的一点就是搞宣传，在这一点上甚至比纳粹都要厉害。非洲朱温他说，中共改地名运动呢，不仅仅涉及诸如维也纳这样的洋名要改，而且乌贝山、池狗垄等传统山名也需要改。那么中共搞的这出闹剧遭到外媒以及网民的嘲讽，及不少网民嘲讽说要改，先来改西来的马克思共产党。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网民呢是反对这个改名闹剧的，但是呢，从民众的反馈来看呢，尽管许多人批评政府这是多此一举，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整改洋地名呢，打击崇洋媚外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在美国生活多年，您深知美国的许多地名都来自于英国，来自于欧洲，为什么在国外就没有这种崇英或者崇欧媚外的这种说法，而到了中国这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非要改不可呢？
就是啊，美国很多地名都取自欧洲，取自英国，因为很多移民他本来就来自欧洲，来自英国，他们就把他们 原来的家乡的名字就直接按照他们新的定居地了。
嗯，
你看什么新约克啊、新泽西啊、新伦敦呐、啊，有的连新字都懒得加，
嗯，
就把他原来地名就直接安上来了啊。没有人，任何人大惊小怪。嗯，像洛杉矶的中国城，早先的很多街道名就是根本就用的是中文，啊，那也没有美国人说你们崇中媚外。嗯，后来是因为那消防队员他不认识中国字，他不方便作业，所以才改成这个英文的。其实取洋名字在中国也没有成为严重问题，就是习近平觉得它是严重问题，这么才成了严重的问题。你想想看吧，要是中国人自来就认为洋名字是个问题，那他怎么会有这么多洋名字出现呢？那肯定就是当年有出了这么多这个所谓崇洋媚外的洋名字，可见大多数人那有的是比较讨厌，有的比较喜欢，有的人就根本就无所谓。但没有什么人上纲上线，没有人，我没有听到有什么很强大的这个抗议声音，没有听说有谁在发起运动，要求政府一定要整治、要改过来等等等等。大多数人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宽容，你爱取什么名字你就取什么去，没有人做那种事情。另外，不光是取名字这个问题了，你看我们这前些年，那个也是一方面，中国这个对外开放嘛，经济发展比较快，城市化也很快。那中国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也是雨后春笋，多得不得了。
嗯，
你像央视那个大裤衩，那很多人都说嘛，那中国大城市已经成了全世界这种所谓现代派建筑的这个实验场了。那很多人对这些建筑，也有很不同的看法啊。像打的那个大裤衩就遭到很多嘲笑。嗯，但是呢，你说起来这种大家也就嘲笑而已。据说。其实这个习近平政权对这些建筑也很不满，只不过那大建筑都已经建起来了，你总不能拆掉，所以他只有打招呼说以后别搞这些这个奇形怪状的建筑了。那个名字呢，他觉得好改就要求又改回去。但实际上我刚才讲的问题就在这儿，其实中国的民众并不认为这个是个大问题啊。这种问题之所以就是在这几十年出现的。那么这几十年，我觉得中国因为过去饱经毛时代那种闭关锁国之苦，在对外开放之后，大家对外有着很强烈的好奇心，有很强烈的这个去学习模仿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么一种心理啊。那么因此呢，他在取名字的时候，包括取这么一些所谓洋名字，一点也不奇怪。你就光包括人名字都看得出来。那我早就讲过嘛，中国大陆人的你看他的名字。基本上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个时代的人。
嗯，
你像港台的人，那名字永远是在那些比较传统的那些作为名字的那些字里头选。那中国大陆，那你看取个名字吧，那真是无奇不有，从很洋化的到很传统的、很土气的，那康熙字典才能找到那些生僻字，那都有啊。那么这是这些年来，我觉得中国它整个一个风气，就是一种在。不敏感的领域里头，那么人们的那种创造性啊，那种模仿性啊，那种然后一阵风的那种习气就显得特别强烈啊。这个本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看就是因为习近平政府他自己看不惯，这么才成了个问题。
那么的确，就是中共领导人独具慧眼看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海外呢，具有中共官媒背景的这个侨报。就发表文章说呢，其实整治地名啊，整改地名本身呢是一件好事，认为这个洋名凸显文化不自信，但是在各地推进的过程中呢，就陷入了主观化、扩大化的这样一个倾向，就把一本好经念歪了，以至于出现了曼哈顿变成了曼哈屯这样的笑话。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问题？也就是说，真的是啊，本来一本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吗？真有这个问题吗？
有啊，这个问题肯定有啊。你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啊，就让中共给念歪了呀。啊，这个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就给念歪了啊，就是强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一套。哎，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它完全是背离的。啊，就拿发展到今天来讲，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存在，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也有这个社会党国际存在，这些都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后续啊。但是， 共产党、中共也好，苏共也好，他们就是把经给念歪了。连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到这个晚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了原来学说中的一些东西，他们自己都在变。但是呢，这个列宁和毛泽东就是抓住了其中的一点就不放了，然后呢，也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去解读，最后呢就把这个经念得乱七八糟。那你说这个，你说整改地名这个事儿，那你说你们这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算不算是崇洋媚外呢？
嗯，
还有你们这个国际歌唱的什么 international， 这个也是洋名啊，这个是不是也该改呀、啊？这么要改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最好是，先从共产党自己改起。您把你们这个党文化中的这些崇洋媚外的东西先改掉，
嗯，
是不是更好一些？带个好头。还有就是还要要注意啊，这次啊，这次这个改地名跟这个上回北京市这个什么拆除什么。要露出天际线，啊，这个把各个建筑物上的这个标牌，全部拆掉，
嗯，
啊，最后搞得呢，这个地标性建筑也看不明白了，大家连路都认不得了，啊，就是改地名改到荒诞的程度和，以往这种一窝蜂的这种做法是非常相似的，那么，但是这次有一点不同。这次有一点不同，就是这次的反弹非常快，而且呢比上回还要快得多。上回那个反弹好像一开始还是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北京市这个清理低端人口提了抗议，后来呢接下来这些个各单位商家可能对这个天津也提了抗议，啊，但是那过程比这个要长。
嗯，
这一次其实主要是体制内，或者是这个海外党媒来发炮，这个我觉得有点就是这个反弹的速度和反弹的力度，啊，而且现在你可以在官媒上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谈地名，啊，谈王莽改地名，谈毛泽东时代的改地名，好像现在都还没障碍。为什么呢？这个事儿已经惹起公愤了。
嗯，
啊，就是这么一种胡搞的办法，实际上，这个体制内的人也受不了。
嗯，
啊，这个完全是瞎折腾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了，我以前讲过，既然集中了所有的权力，那么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好像是。叫什么裤子上沾黄泥巴，就是不是屎也是屎，就是你这个反正是你领导的，所以呢现在所出的所有的问题都要找你领导人负责。
嗯，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种反弹呢，实际上是包含着一种社会情绪，就是说领导人的领导能力不行。
嗯，
哎，所以呢他们就各种媒体以各种高级黑低级红的方式就把这个事儿就反弹起来了。那你再回想，就是说为什么体制内会一窝蜂的就这个来改地名运动就起来了呢？这中间除了我上一轮我刚才讲的那些原因，就利益的驱动之外，是不是也有高级黑的成分在呢？是不是也包含着一种这个体制内的潜在的恶意呢？
嗯，
我就把这事儿给您弄荒唐了，让所有的人都恨你。
嗯，
啊，恨不得你赶紧走人。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些，抓紧时间啊。首先是 Starry Night， 他说习及其同党真的是大队书记管理的水平，不抓西瓜捡芝麻。习十九大以来推行的国内政策，要么推行不了，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惹来众怒。我遇到的一个离休干部也毫不隐晦地说， 毫不隐晦地说啊，习的管理水平大队书记都不如。艾娃创他说这是效仿毛时代的改名，类似宋彬彬改成宋耀武就是折腾，改过名字之后的宋耀武果然就能武了，愣是把校长可以打死而不负责任。新时代再名就是新的时代再名，就是要加强他们的威权领导，就是要你服从他们的管理。平海林峰他说改地名完全是文革遗风，反帝路文革路虽然不会再有，说不好会有什么新的反修路。邓新华改地名的话，房本上执照身份证的地址是不是都要改？江南一根葱他说历史也要重写了，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地名都消失了。另外啊，我索性多念一点吧。灯火西时他说之后呢再把姓氏也改了吧，中国姓也不要了，全部姓马列，比如马列晋平，多高大上。朱西西他说共产党以前呢就治国无能扰民有术，习共有过之而无不及，改名就是乱作为，不管是法律还是规定都不应该追溯以往，改名非但不会是自信的表现，而且是不自信的表现。如果排除一切外来的语言和词汇，那么共产主义党委、社会主义主席、委员长等等都不是中国的固有名词，是不是也都来要改一改？民政这个词也来自东洋，是不是民政部、民政厅、民政局先带个头？最后是 spy 啊 ，spy dog。他说如果真是新时代就不应该用旧人，包括习近平这种旧思想人物不是都应该放进秦城博物馆吗？走毛泽东的旧路还好意思说新，这不是搞笑吗？海外呢被认为有中共背景的一个华文媒体叫多维，他就这样指出，他说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数次改地名历史规律来看，这场社会性的改名运动背后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界定。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看来这个整改地名呢不仅仅是一个行政举措，而是背后大有文章，那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当然不只是改地名的问题，这背后反映出习近平要把河山重安排大事小事都想打上他个人印记、个人偏好这么一种极大的政治野心。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这里说的腐败主要还不是指你吃喝玩乐骄奢淫逸，而就是指权力者要把他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全社会，用他的那一套来改造这个世界，这是罪大之恶。你总是好，这个改地名仅仅是其中一件了。那么这么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习近平确实有一种强烈的这么一种愿望，就是什么事都想管啊，然后什么事呢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啊。那么这一点呢过去在这个邓江湖时代都尚且都不是如此，就像我刚才谈到的，现在习近平要改的很多东西其实还不是旧社会的东西，其实就是江湖时代的东西。而江湖这些东西在江湖时代出现呢，那当然就是和当时江湖执政的时候啊，除了在大的问题上啊抓紧之外，在有些问题上呢，他就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很多东西就在那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显然对这个不满意，他就想搞一套更全面的一种管控。因此呢，你看到他就是他也不是不仅仅是大事，连小事、连鸡毛蒜皮的事、连生活上的事情，他都要去管。那么你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这里问题还不是说他管理水平低不低的问题，而这里透露得出他这种一种极其强大的那种政治野心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危险的问题，这个是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呢，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么历史学家注意到呢，说中共建政以来连这次在内一共出现了这个四次比较大的自上而下的这个整改地名的运动，那么每一次呢都有特定的背景和他的目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会不会是另一场文化革命呢？
反正文化革命我觉得也搞不起来，真要搞起来的话呢，恐怕就把自己的政权给搞没了， 啊，最后真的成了终结者了。所以我感觉，当然我们回顾啊，这四次这个改地名运动都有这个意识形态的烙印。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你回顾就是建政，刚刚这个49年建政以后，它是要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所以它要改。所以像什么，比如上海原来租界的一些地名啊，什么霞飞路什么什么这些，后来都这个都变了，把这个原来租界的洋名儿是弄没了。但那个实际上是，从国民党时代就已经开始改，只不过到这个中共治下呢，就是把这些个洋地名儿基本上都清除掉了，各地都是如此。那还有呢，就是一些个地理名称，比如珠穆朗玛峰也是后改的，原来是叫什么俄菲尔士峰，就是是一个英国这个探险家他的名字命名的。那这一类的是改了一些，改了一些呢，这个当然是属于党文化开始移风易俗改造这个世界嘛，他就要改。后来是56年也改过一波，那个改呢主要跟配合扫盲运动，因为这个这个劳动人民嘛，或者包括中共的工农干部，他文化比较低，他认不了这个笔画太多的字儿，繁体字儿他认不了，所以呢那一次呢也改了一些地名，改的就是比较的好读。
嗯，
这个可能问题还不是特别，不是过分的意识形态，因为也是推行简化字，这本身也是中共党文化的一部分。
嗯，
啊，然后就是文革这次是非常深远的一次这个改地名运动，那个是像我们北京呢是大改，改到面目全非，哎，这个什么什么红卫区改宣武区，改红卫区。红光区什么改崇文区啊？崇文区改红光区啊？现在我们那个，当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什么反帝路、反修路，
嗯，
这些全都改，就是要让北京啊全城都是红的。那这个改呢，是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大概有好几百个地名全都被改掉了。但是呢，到了后来这个文革结束前，就已经开始又往回改。
嗯，
比如说这个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就考虑是不是要把反帝路这个牌子给改了。后来呢，北京市公安局就说这个不能改啊，这是周总理定的呀，什么反帝路、反修路，然后说现在马上改，好像这个痕迹也太重。后来就没改，这个呢，到文革结束，这个通通的改回来，个别的留了一些，啊，比如说这个石驸马大街，他就那时候改成什么新文化，这个大街，这个就没再动，
嗯，
就是因为有鲁迅的这个关系，有些地名是没动，那么就按文革这个遗留的还就延续下来。这种情况也有，但那一次的改动其实意识形态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你不能不说，还是有一些外来语留下来了。为什么？你要说胡同，这胡同本身就是蒙古人，就是元朝的统治者，他们的一个词儿，就是称呼地名叫胡同。本来这个以前写法叫火弄。啊，这一类的有的也改不了了，那当然后来再改，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啊，这个，从这个2016年开始又想改，那么这一次呢，真的又动家伙了。但是呢，现在这个政部又下文要求要规范这个运动，不能够扩大化，不能够搞得什么都改，就是这个倾向在各地已经出现了，就是一窝蜂的刮起来的话， 我估计中央这个中央政权也受不了。
嗯，
啊，
好的，那么
说到这儿，
好，那现在呢，一位叫非洲猪瘟。他呢给我们举了一些这次改名的这个例子，非洲猪瘟呢，他说中共本次改名运动呢，官方宣传是因为这些地名含有大洋怪虫等因素，如陕西列出的需要更改的小区保利拉菲公馆小区、圣地亚哥小区，这是因为名字怪异。另外呢，像紫薇苑欧洲世家小区、塞内公馆小区，是因为名字涉嫌崇洋媚外，这些都需要整改。我们看到这个前三次，刚才啊，这个张立凡先生呢给我们啊回顾了一下历史。那么前三次自上而下大的这个整改地名呢，都是在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洋地名出现呢，啊，好像并非是自上而下的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改名，而是企业和开发商啊，甚至是地方政府自作主张啊，加了一些时髦的洋名。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看来这个习近平，如果如此看来呢，这个习近平不愧为毛泽东的传人，他跟自己的前任江和胡，甚至邓小平，似乎呢都有明显的不同。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想确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方面是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形势的问题。一方面是人的问题呢，意思就是如果不是习近平，他不会折腾这些事儿。如果是比如说，如果是李克强在掌权，我想他就不会折腾这些事儿。另一方面也是形势的问题，如果习近平不是在2012年上台，如果是在2002年上的台，如果是1992年上的台，如果是那个时候当的总书记，他也不会折腾这些事儿。
嗯，
他就想折腾也折腾不起来，而且那时候的习近平和后来的习近平想法也不一样。那简单来说，你就是你现在这个财大气粗了。于是就颐指气使了，就认起性来了啊。那么这也和这个当然和习近平他个人的教养、性格，他的这个后来那个逐渐后来逐渐呈现的这种政治理念有很大的关系。嗯，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看到就像你提到这个问题嘛，现在这些洋名其实都不是旧社会的，都是江湖时代出现的，就是中国对外这个实行那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产物啊。那一方面是对外开放。所以就是各种洋东西都引入，那么人们那个这个学习洋东西的这个热情也特别高。另外，你由经济改革啊，那么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啊，各个这个企业也好啊，乃至于地方政府也好啊，争奇斗胜的各出新材啊，那么这种五花八门事呢，就会出现啊，包括一些我们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事都会出现。而在江湖时代呢，对这些事情基本上是采取一个放任的态度。
嗯，
那么你这个现在习近平上台对这些看不顺眼了啊？你觉得就和你他在经济上喜欢国进民退一样，在政治上回到毛氏的那种个人崇拜一个道理，就是他整个来说他是想，在全面的收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按照他的意思去办，在这一点上呢，他当然和毛泽东。肯定是要更为类似，只不过呢，他毕竟今天的习时代和当年毛时代是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他们所凭借的这个理念、意识形态也基础也大为不一样啊。所以这我们看到呢，习近平的这些做法呢是屡屡碰壁，相反的，每次他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到头来最都成了笑话。
嗯，这个周末呢，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微信群里反复流传着这样一个热贴。他的题目呢就叫2019不盼明君不盼伟人，我们惧怕什么，这样一个帖子啊。这个帖子呢屡屡被删，但是又屡屡出现。他大意呢就是不盼明君不盼伟人，唯愿40年来难得形成的自发生长这个土壤不被破坏，让万物自然生长。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一个连人们的思想都要管控的政权，他管控地名，这其实不足为奇，但是违反自然生长规律，拔苗助长，这样做行得通吗？
这个问题吧，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就是成长经历啊、知识结构啊、这个三观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这个领导人如果不幸生长在这个毛泽东时代，在一个这个 最需要接受知识和文化的那个年代被荒废了的话，那真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儿。
嗯，
就现在的很多荒诞其实就始于中共这种强化的党文化教育，最后就会可能会培养出一些怪胎来。
嗯，
那么到今天来看呢，确实有好多事情你觉得不可理喻吧，或者是说不接，起码是不接地气。你比如说跑到俄罗斯啊，上了这个阿波勒尔巡洋舰，然后跟人家说这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这样的话，这个话肯定是有深刻的文革烙印才能把这些话记得这么清楚。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不适合的场合去讲这一类的话，因为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了，但是你还把它当成是苏联，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不接地气了。
嗯，
还跑到朝鲜讲的话也是很奇怪，哎，就是类似这种说坚持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啊，然后什么共同理想信念呢、啊、然后讲这个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啊，然后地缘文缘相亲啊，这些话我觉得真的让人就是让旁人听了以后不知所云，就是到底是生活在一个脑子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才能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呢？这个确实所以这篇文章，再回过头来说这篇文章我也读了，确实就是他讲的这个，说今天我们惧怕的不是一个人的领导人的能力不够、善意不够，而是惧怕他用无限的权力占据了全部的社会空间，
嗯，
把社会自发生长的土壤全部毁坏，整个社会和国家都笼罩在伟人的掌控之下，这个是说得很到位。所以你说你把这篇文章删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就现在这个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什么道理都讲不通，他只有用这种简单粗暴的封号删帖的办法，哎，但是这个又不能控制人的思想，所以呢，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但是这是一个荒诞的时代。
嗯，
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吧。真诚，他说，在中国领导一句话就是政策，根本不管什么成本后患，独裁国家天天有荒诞喜剧。宋汉义，中共的改名字只不过是在内政外交的穷途困境下瞎折腾老百姓，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麻烦和经济损失，这个刷存在感，而百姓敢怒不敢言，他们对百姓无可奈何的优越感。另外像Brave Elson 他说，我想知道那些建得像白宫一样的政府建筑，政府打算怎么处理呢？感觉上比杨帝明更加崇洋媚外一些。李仲，他说，习的政策从修宪复辟之后就已经没有刹车的可能了，虽然这些政策旁人看起来荒唐，但别忘了一旦国内大多数人开始适应荒唐并为此找理由，那复辟就是真的成功了，中华民族也就是真的完了。这个自认为有雄才大略的这个领导人呢，当然就会急功好利、好大喜功，做一些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小到驱逐低端人口、整顿城市天际线，煤气改这个燃煤呢改成烧气来治理污染，甚至挖棺材来实行殡葬改革。这是小事儿，那么大呢？到弯道超车呀，强势外交啊，甚至新疆的集中营维稳，这种事情谁敢做啊？但是新时代敢做。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我来请教我们时间不多了，我来请教两位先生，大家简单一点，然后呢，这个把这个问题呢我们说完，争取啊。那么这一次整改地名的背后， 是不是我们看到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政治逻辑或者治理模式？什么样的政治逻辑，什么样的治理模式？首先，胡先生，
我想他这里反映出的就是习近平大事小事什么事都想管，在政治学上这就叫集权主义，就是全体主义、整体主义，那他包含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现在还只能说他试图这么做，他力图这么做，而做的呢并不是那么成功。那这就是现，但是呢现行的体制确实给他这么做提供了相当的基础，因此归根到底啊，我们要一定要改革这种体制，否则像这种政治上的妄人还会出现，而且他们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张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国传统上就是一种全能型政府这种模式，就是大政府的模式。那么大政府模式就是什么都要管，也从天上地下，然后水陆交通这个城市没有他不管的。但是这种管理模式的成本非常高，特别是这种模式如果变成一种走向集权主义甚至走向个人独裁以后，它的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就没有了，啊，变成了一切都不许妄议，不得妄议中央，要定于一尊。那如果照这个模式走下去，那这个政权可能还会不断的犯新的错误。这个不只是刚才我们以往所做的那些，因为呢，这个现在领导人太有为了。这个他不知道这个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比模式，
嗯，
而且呢无为而治可能比那个有为更有这个更有效率，甚至呢更能够发挥这个人民的这个主动性主观能动性他现在就是什么都要听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最终就导致这个个人犯错误，全党、全国全国人民、全军，什么等等吧，一切的都要跟着犯错误，这样一种这个管制模式其实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呢，现在就是有可能真的终结者就出现在这新时代。
嗯，
我感觉到就这些。
好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整改地名运动的确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这个强烈反弹。就像张先生刚才说的，就连一些官方媒体也毫不讳言加入了对这场闹剧的抨击。据说现在民进部呢，民政部啊已经叫停了这场闹剧，那么这是不是说呢？有人说啊，时代不同了，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呢，目前中国人的民智水平不允许执政者胡搞胡闹了，所以像过去文革那样的笑话可能不会在中国重演了。我们现在时间还剩下一分钟，不到一分钟，胡先生，我来请教您吧。您看这种是不是这种情况？
那当然时代不同了。他这现在习近平的种种作为，在这个民间的老百姓得不到呼应，在体制内也遭到相当的抵制。但是现行制度确实又给他这种胡作非为，提供了一些基础，一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个后一点，也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
好的，最后。我们还剩下不到20秒的时间，我读一篇网评吧。邓新华他说，西明中用也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交流，中共画地为牢，何以在政治经济文化与世界接轨呢？国人有唐人街、孔子学院，你既然有文化自信，为何此举国上下小题大做呢？好，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诚信全球垫底，您同意吗？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